孝宗少统同道冠德昭公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。明慎字元勇，是太祖的七世孙。起初太祖的小儿子秦王赵德方生英国公赵维献，赵维献生新兴侯赵从玉，赵从玉生华阴侯赵世江，赵世江生庆国公赵令惠，赵令惠生赵子称，这就是秀王。秀王的夫人张氏梦见有人抱着一只羊送给他说，用这个作为凭证。不久就有了身孕，在建炎元年十月戊寅日，在秀州青山闸的官舍生下皇帝，当时红光满室，如同太阳正中。稍微长大一些，取名赵伯从。等到元义太子去世，高宗没有后代，而昭慈圣献皇后也从江西回到行在。皇后曾经做了一个奇异的梦，秘密地告诉高宗，高宗大为醒悟。恰逢右仆射范宗颖也当面请求，高宗说，太祖凭借神武平定天下，子孙却未能享有地位，遭遇时事艰难，零落可悯。我如果不效法仁宗，为天下考虑，用什么来安慰祖先在天之灵？于是下诏选拔太祖的后代。同知枢密院事李回说，太祖不把大位私下传给儿子，是出于至诚。陛下为天下长远考虑，符合太祖的意愿，可以昭示天命。参知政事张守说，太祖的儿子们没听说有失德之处，却传位给太宗，这比尧舜还要高明。高宗说，这件事不难办，我在伯字辈中选择，大概可以符合招募顺序。而上虞城楼银亮也上书说，昌龄的后代寂寥无闻，几乎和普通百姓一样，太祖在天上不肯顾念心想，这就是今人还没有悔祸的原因。希望陛下在伯字辈内选择太祖的孙子中有贤德的人。高宗读后大为感叹。绍兴二年五月，选择皇帝养育在宫中。三年二月，任命为河州防御使，赐名赵苑。壬寅日，改任贵州防御使。五年五月，采用左仆射赵鼎的建议，在宫中设立书院教育他，建成后就作为资善堂。皇帝读书记忆力强，天资特异。己亥日，致命授予宝庆军节度使，封为建国公。六月己酉日，在资善堂听讲，以徽游阁代至范冲兼义善，起居郎朱振兼赞读。高宗命令皇帝见到范冲、朱振都要行礼。十二年正月丁酉日，加封检校少保，封为普安郡王。三月壬寅日，出宫到外府居住。十三年九月，秀王在秀州去世。十四年正月庚辰日，采纳朝臣的建议，允许皇帝解除官职服丧。十六年四月乙巳日，服丧期满，恢复原官职。十七年六月戊午日，改任常德军节度使。二十四年，衢州盗贼起事，秦桧派殿前司将官新立率领一千人抓捕，没有上报。皇帝入宫侍奉时说了这件事，高宗大惊。第二天以此询问秦桧，秦桧说不值得烦劳圣上忧虑，所以不敢上报，等早晚盗贼平定就奏报。秦桧退下后，知道是皇帝说的，记恨他。等到秦桧病重，他的家人隐瞒不报，谋划让儿子秦熙代替相位，皇帝又秘密起奏高宗，破坏了这个奸谋。三十年二月癸酉日，立为皇子，改名为赵伟。甲戌日，下诏公布。丙子日，致命授予宁国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为建王。致命发出后，朝廷内外非常高兴。四月，赐字元圭。三十一年十月壬子日，因明堂恩典，改任镇南军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金人侵犯边境，高宗下诏亲自征讨，而两淮失守，朝臣大多陈述退避的策略，皇帝愤怒不已，请求率领军队作为前锋。直讲史浩因病请假，听说后急忙入宫，对皇帝说太子不应领兵，于是草拟奏章，通过皇后进城，请求护卫随从以尽儿子的职责。高宗因此也想让皇帝普遍认识各位将领。十二月，于是护卫车驾到金陵。三十二年五月甲子日，立为皇太子，改名为赵慎。起初高宗早有禅让帝位的意图，曾经告诉皇帝，皇帝流泪坚决推辞，恰逢有便事未能实现。等到从金陵返回，陈康伯请求离职，高宗又因厌倦正式告知他。中书舍人唐文若听说后请求面见，说不应匆忙，所以先下达立储的诏书，赐名赵业。监察御史周必大私下对陈康伯说，这与唐昭宗的名字同音，不可。 下诏另外拟定进程，于是定下现在的名字。随后又命学士承旨洪尊为太子选择字，洪尊拟了四个字进程，都不合旨意。六月甲戌日，御笔赐字元勇。乙亥日，宫中降下御札，皇太子可即皇帝位，朕称太上皇帝，退居德寿宫，皇后称太上皇后。丙子日，派中使召皇帝入宫，当面告知，皇帝又推辞不受，立即走向侧殿门，想要回东宫，高宗再三勉力劝谕，才停下。于是高宗出御子臣殿，辅臣奏事完毕，高宗回宫，百官移班到殿门外，拜诏完毕，又入班到殿庭。不久，内侍扶着皇帝到御榻前，侧立不坐，内侍搀扶了七八次，才略微就坐。宰相率领百官称贺，皇帝立即起身。辅臣上殿坚持请求，皇帝忧愁地说，君父的命令出于独自决断，但这个大位怕不能担当。班退后，太上皇帝就起驾到德寿宫，皇帝穿着袍服靴子，步行走出祥熙殿门，冒雨扶着车辇前行，到了宫门还不停止。太上皇帝再三挥手致谢，并令左右搀扶皇帝回去，回头说，我托付的人，我没有遗憾了。左右都高呼万岁。当天下诏令有关部门商议太上皇帝、太上皇后的尊号上报，在内各司每日轮派官吏供奉德寿宫、增设朝德寿宫提点、干办等官，德寿宫宿卫依照皇城及宫门法，戊寅日大赦天下。下诏宰相率领百官每月两次朝见德寿宫，己卯日以即位告祭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。庚辰日下诏每五天朝见德寿宫一次，任命左武大夫龙大渊为枢密副都承旨，武一郎曾迪待遇器械。癸未日开始在后殿处理政事。甲申日下诏朝廷内外市民陈说时政缺失。丙戌日下诏提升宰执官二等。丁亥日下诏因太上皇不许五日一朝，从今以后每月四朝，恢复除名乐亭人胡权的官职，知饶州。己丑日下诏有关部门每月供奉德寿宫十万名钱。辛卯日下诏停止四川买马。壬辰日下诏百官每天一人入宫应对。癸巳日发生蝗灾。甲午日上太上皇帝尊号为光耀寿圣太上皇帝，太上皇后为寿圣太上皇后。乙未日月底金人屠杀元州。秋季七月戊戌日新州中军统治吴挺收复巩州。庚子日叛见康府张俊入朝觐见，因雨水飞黄令侍从台谏逐条上奏民间利害。壬寅日下诏告诫各郡守臣。癸卯日任命张俊为少傅、江淮宣抚使，封魏国公。甲辰日命参知政事汪彻巡视湖北、京西军队，派刘拱等出使京朝告知即位。戊申日任命四川宣抚史吴陵兼陕西河东路宣抚、招讨使，追赴岳飞原官，按礼改葬。当夜地震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己酉日在太庙别庙祭祀。癸丑日马军司中军统制赵准、忠义军统领黄甫悌收复光州。甲寅日朝献景陵宫，下诏淮南各州存抚淮北前来归附的百姓暂时免除税役。丙辰日任命少保、保康郡节度使吴仪为少傅、太尉宁武军节度使吴盖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巳日罢免李宝错置海盗的职务。戊午日恩平郡王赵渠入朝觐见。庚申日将御前军器所仍隶属工部。辛酉日下诏后省审阅内外尚书有可采纳的上报。壬戌日任命黄祖顺兼权参知政事，停止各路圣节敬奉。下诏李显忠军马听从张俊节制。癸亥日增加将士战伤死亡的推恩规格，下诏免除四川多年积欠的赋税。八月乙丑日初一，四川马军统制高师中与金人战于摧杀，战败而死。丙寅日吴陵与金人战于德顺军。己巳日任命翰林学士史浩为参知政事。戊寅日率领群臣到德寿宫奉上太上皇帝、太上皇后尊号册宝。于亥日 颁布宽叙事十八条。起居舍人洪迈，知阁门侍张伦因奉命出使犹如使命被罢免。甲申日，吴林在北山击败金人。戊子日，追父李光、资政殿学士赵鼎、范冲都恢复应得的恩数。庚寅日，以皇帝生日为会庆节，追册以故妃郭氏为皇后。九月甲午日，任命儿子赵齐为少保、永兴军节度使，晋封邓王。赵凯为雄武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庆王。赵敦为镇陶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恭王。甲午日，金人进攻德顺军东山堡，中军将李祥战死。丁酉日，下诏开讲日，赵辅臣观看讲学。川陕宣谕使于允文因议论边事不合被罢免。己亥日，下诏侍从台谏举荐了解四川厉害可任督转运使的人。庚子日，因金人来索取旧礼，下诏载职侍从台谏各自陈述应对敌人的定策上报。辛丑日，下诏吴林审时夺势错置，保全川蜀。乙巳日，下诏编纂记录功臣名次。丙午日，转补朱镇、范冲子孙官职。庚戌日，是皇后郭氏为公怀。辛亥日，镇济淮东义兵及归正人。任命总领四川财富军马前粮王之望为户部侍郎、川陕宣谕使，仍命他调兵共同防守新州川口。乙卯日，下诏于允文赴吴陵军议事。辛酉日，任命吴陵为少师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下诏朝臣举荐可任监司、郡守的人。戊辰日，任命岳阳军节度使赵居广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史号兼权知枢密院事。己巳日，叶义问被罢免。下诏登闻古院不得阻遏压制进状。庚午日，任命恩平郡王赵渠为少保。下诏会庆节暂时免去上寿。戊寅日，下诏张俊、陈俊卿核实各位将领所呈报的功赏，改谥皇后郭氏为安穆。壬午日，授予岳飞、孙辈六人官职。甲申日，契丹招讨萧这八前来投奔。金人进攻德顺城，吴陵击退他们，又派兵追击，结果被击败。乙酉日，升建州为建宁府。戊子日，任命资政殿学士张涛同知枢密院事。己丑日，安南都护、南平王李天作、都婆国王西里地察兰固也、战城国王邹十八兰都加十亿十封。十一月庚子日，任命萧这八为中州团练使。乙巳日，金人进攻水洛城。丙午日，赐忠义军统制皇甫替军帛五千匹、棉万两。戊申日，下诏改明年为隆兴元年。辛亥日，免除杨存忠所献酒房的欠款四十万名。甲寅日，规定内侍官名额。辛酉日，史号免去权知枢密院事。裁定文武成公冠、岳庙元术，设立错置京西银田司。十二月乙丑日，下诏宰相在兼枢密使。金人进攻陇城县，官军抵御击退他们。丙寅日，下诏率臣、监司详细上报所部知州治理好坏。下诏放弃德顺城，将兵民迁到秦州以内屯驻。丁卯日，任命陈康伯兼枢密使，命令将淮宣抚司增召吴永孝用军。戊辰日，下诏侍从台谏集会讨论当前弊政，并命他们率领所属，使尽量直言，无所隐瞒。辛未日，刘巩、张说从盱眙返回。戊寅日，免除四川在登记社前带有白气的税钱。丙戌日，下诏观察使以上各举荐所知三人、三省、枢密院详细商议，立定标准上报。庚寅日，停止健康、镇江、银田官兵。辛卯日，广西贼王轩攻破滕州，守臣廖瑜弃城逃跑。这一年，各路判处死刑斩首的共41人。隆兴元年春季正月壬辰日初一，群臣在文德殿朝见。皇帝朝见德寿宫，设立武臣荐举标准。甲午日，四川宣抚司奉诏班师。庚子日，任命史浩为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，张俊晋升枢密使，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。丙午日，诛杀殿前司后军谋反的人。戊申日，下诏礼部公院考试名额增加100人。丁巳日， 下诏吴林军队进退可以自行决定。吴林已经放弃德顺，路上被金人拦截，将士战死者数万人。二月初一，采用史浩的计策，任命平民李信为兵部员外郎，让他携带蜡封密信从小路前往中原，招揽占据州郡的豪杰，许诺封王并允许世袭。安庆军节度使释简请求削减一半俸禄和赏赐，以资助军用。从此宗室成员凡有请求全部批准。初期宰相陈康伯等人请求再次削减俸禄，只保留原标准的一半，得到准许。18日赈济两淮流民以及山东归正忠义军。22日黄祖顺被罢免。29日驱逐秦桧党人，并禁止他们擅自前往皇帝行在。3月初一，金朝左副元帅和石烈志宁写信索取被侵占的土地。初二，任命张涛为参知政事，御史中丞新次因为同知枢密院事，叶义问被削去端明殿学士职务，安置在饶州居住。初五，下兵薄。初六，下诏命户部设置机构，商议削减不必要的开支。初八，杨存忠等人请求像宰执一样削减一半俸禄，得到准许。初九，任命龙大渊为知阁门侍，曾迪为同知阁门侍。11日，陈康伯进献钦宗陵墓，名称叫永献陵。14日，下诏搜访隐逸人才。16日，下诏编纂太上皇帝圣政，罢免龙大渊，另任其他职务。曾迪恢复待遇器械职务。赵章俊回朝。18日，张涛被罢免。制定选人减少举荐人数的法令。23日，重新任命龙大渊为知阁门侍，曾迪为同知阁门侍，给事中中书舍人扣留诏令不执行。24日，下诏告诫各州县官吏。29日，因连绵大雨，命令有关部门赈济灾民，审查刑狱。4月初五，确定选人改官每年的名额。初八，张俊入朝觐见，商议出兵渡过淮河，三省枢密院事先不知道。12日，赐礼部进士穆代问以下538人进士及第出身。15日，王之望被罢免。22日，下诏命户部台谏官商议削减不必要的开支。23日，下诏拨给江淮都督府25万两白银作为军费。28日，张俊命令邵宏渊率军驻扎盱眙。29日，又命令李显忠率军驻扎定远。这个月，金军攻占环州，守将强尼及其弟弟强震战死。5月初二，重申严禁铺张浪费、滥用翠羽金饰以及神祠建乐的规定。初七，李显忠收复灵璧县，邵宏渊驻扎洪县，金军抵抗。初八，李显忠向东赶往洪县。初十，收复洪县，金朝之四州蒲察图木和同知四州大州人投降。11日，命令左右使每天轮流立在殿前。12日，张俊渡过长江视察军队。13日，金朝右翼军都统萧齐向李显忠投降。14日，李显忠和邵宏渊在宿州击败金军。15日，史浩被罢免，追复司马康为右谏议大夫。16日，收复宿州，杀死金兵数千人。健康前军统领官王巩在巷战中阵亡。17日，任命新次英为参知政事，翰林学士程指宏尊为同知枢密院事，督促各路开垦营田。21日，前往德寿宫祝贺天身节。金朝和石烈志宁从睢阳率兵到达宿州，李显忠击退了他。22日，钦宗大祥忌日，皇帝穿着丧服前往灵堂换祥服举行祥祭礼。李显忠与金军在宿州交战，邵宏渊不救援，李显忠失利。当夜，健康中军统制周宏及邵宏渊之子邵世雄、殿前司统制官左世渊逃回。23日，晋升李显忠为开府仪同三司、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，邵宏渊为检校少保、宁远军节度使、招讨副使。金军进攻宿州城，李显忠大败金军。殿前司统制官张训通等七人，统领官12人因两位主将不和而逃走。24日，李显忠、邵宏渊的军队在福利大败。25日，下诏皇帝亲征。26日， 赵汪撤回朝，任命张俊兼任都督京湘军马。李显忠、邵宏渊到达濠州，张俊任命刘保为镇江诸军都统制。27日任命蒲察图木、大州人萧齐同为节度使，图木为大同军，州人为张国军，其为威塞军，派遣御前钟永军前往都督府。这个月成都发生三次地震。6月初一日食，派遣内侍催促上报淮东将士的功赏。初四，汪彻被罢免，张俊请求退休，并请求与金朝通好，都没有被批准。初八，任命观文殿大学士汤思退为礼泉官使兼侍读。初九，赵禹允文回朝，任命兵部侍郎周奎为参知政事。汪彻被削去资政殿学士职务，安置在台州居住。11日，张俊从盱眙返回扬州。12日，李显忠被免去军职。13日，任命太傅同安郡王杨存忠为御营使，节制殿前司军马。14日，下诏罪己。张俊被降为特进，仍任前枢密使、江淮东西路宣抚使，其下属官员各降二级。邵宏渊被降为武义大夫，职务不变。下诏命杨存忠先到健康安排营寨，检查沿江守备。19日，下诏推迟巡幸日期，新次英被罢免。20日，李显忠被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云州。22日，命令浙西副都总管李宝兼任御营统制官，安排浙西海盗。25日，又建议大夫王大宝入朝奏事，论述迁都之事，任命傅恩阁学士于允文为兵部尚书兼湖北京西宣谕使。29日，释放宫女30人，任命萧齐为检校少保、河北招抚使。7月初一，任命于允文为湖北京西制置使。初四，任命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李显忠再次被责授果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潭州。初六，下诏对宿州逃散的将佐分别降职流放。初七，太白星白天出现，横跨天空，撤销江淮宣抚司自行处置事务的权利。16日，因旱灾、蝗灾、星象变异，下诏命侍从、台谏、两省官逐条上奏当前政治的过失。18日，下诏追征李显忠侵占、欺瞒的官钱经营，但免于抄没其家产。26日，裁减省、部、寺、监的官吏。29日，归还岳飞田宅。8月初八，张俊重新担任都督江淮军马。12日，任命刘保兼任淮东招抚使。18日，因飞蝗、风灾、水灾为害，皇帝避开政殿，减少膳食，停止借用各路植田的法令。20日，金朝和石烈志宁又写信索要海、四、唐、邓四州土地及岁币。25日，重新任命龙大渊为知阁门士，曾迪为同知阁门士。28日，派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室卢仲贤等人携带文书前往金军元帅府，告诫他们不要答应割让四州，可适当减少岁币，同时命令各将领不要派兵进入京境。9月20日，杨存忠被罢免。10月初一，大臣上奏金军元帅来信中所提四件事，皇帝说四州土地岁币可以给，但名分归正人不能答应。初四，皇帝升殿恢复膳食。12日，派遣护圣军戍守江南。19日，下诏庆上皇后的教旨改成圣旨，立贤妃下士为皇后。20日，地震。24日，升洪州为龙兴府。下诏将淮军马调发应援，听从都督府命令，其余事情全部上报。11月初三，卢仲贤从宿州带回金朝都元帅蒲散忠义写给三省枢密院的文书。14日，派遣王子旺等人为金国通问使。15日，下诏命侍从、台谏在后省集中讨论讲和、遣使、礼数、土贡四件事，并各自推荐可以担任小使的人选。20日，卢仲贤擅自答应割让四州，被交付大理寺，削去三级官职。赵张俊回朝。27日，任命胡访、杨由义 为出使金国的通问国姓所审议官。12月14日陈康伯被罢免。20日张俊入朝觐见。30日任命汤思退为尚书左仆射，张俊为右仆射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张俊仍都督将淮东西路军马。正月初三，西南方出现白气。这一年因两浙水灾，旱灾和蝗灾，江东水灾，全部免除这些地区的租税。二年春正月初六，下诏增加德寿宫的车辇仪仗卫队。初七，皇帝在文德殿册封皇后。初八，修订三省法规。初十，皇帝与皇后朝拜德寿宫。十一日，命令于允文调兵征讨广西各路盗贼。十五日，停止各州招募军队。二十一日，金朝蒲散忠义又寄来文书。二十五日，重申严格实行清监、郎官轮流出任和回朝的制度。二十七日，赈济归正人。二十九日，白气横贯天空。这个月，福建各州发生地震。二月十六日，免除秀州平民拖欠的租税。十七日，荣州妖贼李云作乱。十八日，恢复王权武义大夫官职，任命他代理广西路都前辖，专门负责处理盗贼事务。二十一日，下诏告诫将帅减少文武官员及各部门吏员交祀赏赐的一半，撤销两浙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夔州路的参议官。二十二日，下冰雹和雪，抓获李云，其党羽全部平定。三十日，胡昉从宿州返回。当初金军元帅因为胡昉等人不答应割让四郡，将他们囚禁，胡昉等人不屈服，金主命令放回。三月初一，下诏命张俊到淮河视察军队，又下诏命王之望等人将碎币带回。初二，下诏命金乡、川陕的帅臣加强边境戒备，不要先行动作挑起事端。卢仲贤被除名，带上刑具押送郴州边管。十七日，下诏命之光州黄甫悌不得招纳归正人。二十一日，王轩等人投降。下诏命三衙的戍守士兵回归所属部队，建康、镇江的大军轮换回营寨。二十五日，德寿宫升长灵芝，任命户部侍郎钱端礼为淮东宣谕使，吏部侍郎王之望为淮西宣谕使。下诏安抚宣谕两淮军民。二十七日，因广西盗贼平定，下诏减免高、滕、雷、荣四州杂犯死罪囚犯的刑罚，释放杖刑以下囚犯，免除夏秋两季的税赋，将钟永军隶属步军司，神敬右军隶属镇江都统司。二十八日，任命王彦为健康诸军都统制兼淮西招抚使。四月初六，召张俊回朝。初十，将李显忠侵占欺瞒的官钱金银归还各军。十三日，将健康的归正人编为忠义军，镇江的编为忠顺军，命令萧齐、萧浙八分别统领。十四日，撤萧江、淮都督府，高黎来进贡。二十三日，张俊被罢免。二十九日，谏官议论宰相、执政相欺瞒的弊端，下诏将此事记录在正事堂。五月初九，重新设置环卫官。十三日，下诏命吴林不得招纳归正人。十八日，下诏命刘宝根据四周的轻重缓急决定取舍事宜上报。江西总管邵宏渊被责授靖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南安军，并追征他盗用的库钱。二十二日，率领群臣前往德寿宫祝贺天身节，开始用乐。二十四日，发生蝗灾，下诏命内外贪赃枉法、不守法的官吏由尚书省设置部级核查勘队。二十七日，停止招募神敬校用军。二十八日，出售两淮所招的户马。六月初一，日食。初八，因连绵大雨，下诏命州县清理在押囚犯。十五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十九日，命令于允文放弃唐、邓二州，于允文部接受诏令。二十四日，赈济江东、两淮遭受水灾的平民。七月初三，召于允文回朝，任命户部尚书韩仲通为湖北、京西制治使。初五，洪尊被罢免。初七，任命周奎兼代之枢密院事，派遣主管马军司公事张守忠率兵前往淮西， 安排边防事务。18日，太白星横跨天空，下诏命内外文武官员年满70不请求退休的，遇到交祀时不得荫补子孙。23日，命令海州、四州撤除戍守部队。25日，下兵薄。26日，免除淮东内库方场前一年。28日，洪尊被削去端明殿学士职务。闰七月，原文为七月，但实际应为闰七月。原文是癸丑，以江东，浙西大水，赵侍从、台谏、清监、郎官、管职臣阙师及当今急务。是月，罢内侍押班梁科为在外公官，以广西提刑司于荣州。注意原文是秋七月已有，但后面有癸丑、查历法，可能此处有误，但按原文翻译，初一原文为八月甲寅朔，但上一段结束是秋七月已有，然后丁亥等应是七月，但后面有八月甲寅朔，所以秋七月段落中可能有闰月，按原文保留段落。实际上原文在秋七月之后接着是八月甲寅朔，所以秋七月段包含从已有到癸丑，我们按原文结构，但需要仔细。原文是秋七月已有，赵禹允文，丁亥洪尊霸，己丑以周奎兼全知枢密院事，遣主管马军司公事张守忠以兵役淮西，错置边备。庚子，太白今天，召内外文武官年七十不请致仕者，欲交无德荫补，命海四周撤戍。丁未，禹薄，戊申捐淮东内库方场前一年。庚戌，洪尊落端明殿学士。癸丑，以江东、浙西大水、赵侍从、台谏、清监、郎官、管职臣阙师及当今急务。是月，罢内侍押班梁科为在外公官，以广西提刑司于荣州。所以这一段是七月，然后八月甲寅朔开始新段落。八月初一，因灾害异象，皇帝避开正殿，减少膳食。初五，南丹州莫言岭被各蛮族驱逐前来归附，下诏捕兽修五郎，命令江东、浙西的守臣安排开掘为田。11日，秦国大长公主去世，因连绵大雨判决在押囚犯。27日，任命资政殿大学士贺允中为之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。28日，下诏赈济淮东遭受水灾的州县。张俊去世。29日，派遣魏齐等人为金国通问使。9月甲申日，取消内侍李科的刺史。甲午日，诏令江东、浙西的监司、守臣蒋明并安排田务。乙未日，交旨前来进贡。丁酉日，严惩贪官污吏的法律。辛丑日，任命王之望为参知政事，代理刑部侍郎吴福为给事中兼淮西宣谕使。今人侵犯边境，因为久雨，拿出内库的白银40万两买米救济平民。壬寅日，王彦率领军队渡江，驻扎在昭关。癸卯日，命令汤思退都督将淮东西路军马，他推辞不赴任。乙巳日，再次任命杨存忠为同都督，前端礼吴福一同担任都督府参赞军事。撤销宣谕司，仍然更换国书交给魏启。少保重庆军节度使赵密取消退休，暂时代理殿前司的职务。冬季十月甲寅日，魏启到达盱眙，金国主帅认为国书不符合格式，不接受，想要得到商秦的土地以及被俘获的人，并且要求岁币30万，魏启无法前进。丁卯日，贺允中被罢免为资政殿大学士退休。己巳日，任命周奎兼代理之枢密院事，王之望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庚午日，诏令辅臣晚上在便殿应对。丙子日，刮大风。庚辰日，免除京西、湖北运粮所经州县秋税的一半，任命晋海军节度使李宝为沿海驻扎御前水军都统制。辛巳日，金人分路渡过淮河，刘宝放弃楚州逃跑。11月已有日，知楚州魏胜与金人作战，战死，楚州于是陷落，濠州也陷落。王彦放弃昭关逃跑，楚州又陷落。丙戌日，诏令告谕延边将士。丁亥日，诏令魏齐等人用所携带的礼币犒劳军队。魏齐不听从，命令他留在镇江等候旨意。再次命令王之望 都市江淮军马。戊子日，因为金人侵扰，诏令郊祀改为明年，又诏令告谕归政的官员、百姓和军士，命令王之望同都督将淮军马。汤思退被罢免都督，召回陈康伯。己丑日，王之望被罢免同都督。庚寅日，命令杨存忠都督将淮军马。辛卯日，汤思退被罢免。不久，因为隐色，朝公武的议论，被削去官文殿大学士，安置在永州居住，未到就去世了。甲午日，用黄榜禁止太学生拂阙上书。当天，太学生张官等72人上书，请求斩杀汤思退、王之望、尹色，流放他们的党羽洪氏、朝公武，并任用陈康伯、胡权等人，以完成大计。丙申日，派遣国信所大通事王辩携带周奎的信前往金国元帅府，请求正皇帝号结为叔侄之国，改岁贡为岁币，减少10万，割让商秦之地，归还被俘人员，只有叛逃者不归还。世书内容大致与绍兴年间相同。因为金人侵犯淮南，诏令闭店减膳。丁酉日，诏令择日视察军队。戊戌日，任命少保官文殿大学士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庚子日，派遣兵部侍郎胡权，又见一大夫尹色，分别前往两浙安排海防，追赠魏胜为宁国军节度使，谥号中壮。辛丑日，兵部尚书钱端礼被赐予出身，迁书枢密院士兼提领德寿公。壬寅日，诏令侍从两省官员每天一次到兜堂议事，涉及台谏的也允许会议。任命显摩阁学士于允文同迁书枢密院士。癸卯日，派遣王之望在江上慰劳军队。甲辰日，金人侵犯潞河县，步军司统制崔高击退了他们。乙巳日，任命钱端礼兼代理参知政事。丁未日，任命显摩阁直学士沈介为沿江制置使，命令沿江各州调集保甲，分别防守渡口。己酉日，刘宝被削去节钺，降为武泰军承宣使。王彦被削去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闰月甲寅日，陈康伯入朝觐见，诏令陈康伯隔日上朝一次，乘轿到殿门，给予扶持升殿。丙辰日，周奎被罢免。王辩会见金国两位元帅，都得到回信返回。戊午日，萧齐去世。壬戌日，诏令罢免胡权、尹色。丙寅日，召回韩仲通，任命沈介为兵部尚书、湖北京西制置使。戊辰日，因为金人将要撤退，诏令督府则有利时机攻击他们，王之望坚持认为不可。乙亥日，王之望被罢免。丙子日，任命王辩为奉使金国通问国信所参议官，携带陈康伯的回信出发。丁丑日，金国派遣张公玉来迎接使者，诏令台谏侍从两省官员推荐楚州、泸州、滁州、濠州的守臣。十二月甲申日，撤销陕西路转运司。戊子日，魏启开始渡过淮河，诏令郊祀大礼遵循至道年间的旧历，改用明年正月一日上新日。辛卯日，任命钱端礼为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士，与允文同知枢密院士兼代理参知政事，礼部尚书王刚中迁书枢密院士。丙申日，赵志说近来派遣王辩远到饮水之滨，得到他们的条约，遵循澶渊之盟的信约，仿照大辽的文书格式，正皇帝称号结为叔侄之国，岁币减少10万之数，地界如同绍兴时期，怜悯双方的无辜，约定不遣返叛逃者，可以让归正人士都产生安居之心。又想到几个州的百姓遭受这一时的灾难，老幼有流离失所的灾祸，壮丁有被捆绑的痛苦，应该推行宽大赦免，稍微安慰凋残的民情。所有沿边被兵祸的州军，除了逃跑的官吏不赦免外，其他杂犯死罪情节轻的简易等，其余的都释放遣散。派遣洪氏等人祝贺金主生辰，诏令吴挺买马送到杭寨。己亥日，下冰雹。壬寅日，停止三崖、江上、荆襄各军的招军。甲辰日，派遣沿海的水军返回驻地。己酉日，在景陵宫朝献。庚戌日，在太庙朝享。 乾道元年春季正月辛亥朔日，在元丘合祭天地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丁巳日，淮西安抚韩金被勒令停职，边管到贺州。庚申日，任命前端礼兼德寿公使。辛酉日，召回杨存忠。通问使魏启到达燕山。丁卯日，因为王辩出使金国有功劳，晋升五级官阶。庚午日，西北方有白色器物，诏令管阁官员轮换补任外职。辛未日，设立两淮首令劝民种桑的奖赏。壬申日，诏令两浙赈济流民，因为绍兴流民多死亡，罢免守臣徐哲和两位县令。癸酉日，免除延边残破州军官赋一年。甲戌日，刘宝被贬为果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琼州。乙亥日，撤销两淮招抚司以及陕西、河东宣抚、招讨司。丙子日，淮西守将孔福因为御敌弃城被处死，对玉被夺官，四面发配到吉阳军牢城。二月庚辰朔日，朝见德寿宫，跟随太上皇、太上皇后前往四圣观。乙酉日，撤销江淮都督府，派遣官员检查两淮州县，赈济饥民。庚寅日，下冰雹。癸巳日，将濠州的戍兵迁移到藕塘。庚子日，任命杨存忠为宁远、昭庆军节度使。甲辰日，因为久雨，闭店减膳，免除两淮受灾州县的申丁钱卷，判决再押囚犯。丁未日，陈康伯去世，谥号文公。三月甲寅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己未日，御殿恢复膳食。庚申日，任命于允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，王刚中同知枢密院事，命令淮西、湖北、荆襄的帅臣安排屯田，重新设置榷场。癸亥日，黄祖顺去世。戊辰日，白色器物横贯天空。己巳日，取消各军额外设置的制领将佐。乙亥日，太白星经过天空。这年春天，湖南盗贼兴起，进入广东焚烧抢掠州县，官军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金国报问使完颜仲等人入朝觐见。乙巳日，吴林入朝觐见。五月庚戌日，任命吴林为太傅，封为新安郡王。丙辰日，诏令有关部门修建皇后家庙。壬戌日，诏令监司率首研究弊政上报，合并广南东路和西路的监视为一个司。癸亥日，诏令总领、帅、曹臣、各军都统制都兼提领安排屯田，延边守臣监管屯田事务。丁卯日，诏令吴林安排马钢、水路。壬申日，免除四川州县的虚额钱。吴林改判新元府。乙亥日，诏令未经权势的人不得堂除。丙子日，派遣李若川等人出使金国，祝贺上尊号，增加设置各路钱辖、都监。郴州盗贼李金等人再次作乱，派遣军队讨伐捕捉他们。六月癸未日，王刚中去世。乙酉日，诏令恭王府执掌王怀倾斜不正，违反礼经，可以外任。丙戌日，任命翰林学士洪氏签书枢密院事。戊子日，步军司统制官崔高因为奏报功劳冒滥，被剥夺所升的观察使，只升横行三官，命令在本军效力。辛卯日，任命武金郎令德为安定郡王。壬辰日，因为淮南转运判官姚岳说境内飞黄自死，被夺一官并罢免。丙申日，因为两淮首令安抚聚集流民无效，下诏告诫他们，并将诏书放置于首令的治所。壬寅日，免除广东残破郡县的税赋。甲辰日，撤销湖北、荆西制治司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诏令知州年七十以上者给予公冠衔职。癸丑日，府城晚上在选德殿应对，御座后面有大屏风，记录各路监司、郡守的姓名，于是命令都堂按照这个书写。甲寅日，借用植田租两年，以补助经费。己未日，铸造当二钱。己巳日，免除关外四州百姓今年的租税以及湖南被贼蹂躏郡县的下税。八月己卯日，将永丰为田赐给健康都统司。癸未日，抓获李金。乙酉日，诏令立儿子赵齐为皇太子。丁亥日，于允文被罢免。戊子日， 大赦天下。己丑日，任命弘氏为参知政事兼代理之枢密院事，吏部侍郎业余签书枢密院事兼代理参知政事。庚寅日，设立知州军各路总管前辖都监的辞谏法。癸巳日，前端礼因为回避东宫清闲，被罢免为资政殿大学士，提举万寿官。戊戌日，吏部侍郎张福因为议论于允文阿谀依附被罢免，贬居汀州。九月乙卯日，立广国夫人钱氏为皇太子妃。丁巳日，重申严格百司官员出入局所的制度。丁卯日，升鼎州为常德府。甲戌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汪彻之枢密院士，弘氏兼同之枢密院士。乙亥日，设置延淮各州的都巡检。冬季十月己卯日，派遣方姿等人出使金国祝贺正旦。戊子日，增加头子钱。归正人又通知郎刘运谷因为将军器法事送到北境被处死。壬辰日，御大庆殿，册封皇太子。癸巳日，前往德寿宫称谢。乙未日，诏令侍从各自举荐所知的宗室一二人。丁酉日，金国派遣高看等人来祝贺会庆节。乙巳日，淮北红巾贼越过淮河劫掠，设立赏格讨捕他们。不久之，楚州胡明派遣巡卫击杀其首领萧荣。十一月辛亥日，招收两淮流散的忠义之人。丙寅日，白色器物横贯天空。辛未日，派遣龙大渊安抚告谕两淮，安排屯田，督促捕捉盗贼。十二月戊寅日，任命弘氏为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，汪彻为枢密使，命令广东提刑司招安李经的余党。癸未日，派遣王辩等人祝贺金主生辰。庚寅日，任命业余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辛卯日，诏令侍从台谏两省各举荐能担任监司郡守的一人，三衙知阁举荐有才五科守编的一人。庚子日，撤销两淮各州的代理官员。壬寅日，金国派遣巫蛊论钟弼等人来祝贺明年正旦。癸卯日，诏令枢密院文书依照三省格式经过中书门下画皇书读后才生效。二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减少陆河的戍兵，将所开垦的田地归还给副业的百姓。辛未日，命令湖南监司慰问抚恤被扣到残破的郡县。二月丁丑日，撤销盱眙屯田赈济两浙江东的饥荒。戊寅日，前往玉金园宴社，于是前往龙井。三月乙巳日，禁止京西利州路征用保圣义士。壬子日，诏令告诫刑狱官。戊午日，殿中侍御史王伯祥请求裁定奏谏，诏令三省台谏集中商议，制定条规上报。诏令县令如非两任，不得任命为监察御史；如非担任守臣，不得任命为郎官。写入法令。丁卯日，四礼部进士萧国良以下493人及第出身。戊辰日，再次增加各州军的离军天差圆缺。辛未日，罢免弘氏的右仆射。癸酉日，任命给事中代理吏部尚书魏启同知枢密院事兼代理参知政事。丁丑日，取消何迪。夏季四月戊寅日，因为长时间下雨，命令侍从台谏官员讨论行政方面事宜的措施并上报。减免大理寺、三衙、临安府以及浙西州县杂犯死罪以下囚犯一等刑罚，释放杖刑以下囚犯。庚辰日，下诏两浙转运使王延开发平江、湖州、秀州的围田。辛巳日，皇帝不上正殿，减少膳食。甲申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癸巳日，皇帝上正殿，恢复膳食。乙未日，汪彻被罢免。丁酉日，因为知荆南府李道以仗外戚身份胡作非为，将他罢免。五月戊申日，张涛去世。己酉日，罢免权借植田的制度。庚戌日，业余被罢免。任命魏启为参知政事，又建议大夫林安宅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，中书舍人蒋福为签书枢密院事。癸丑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，横过天空。禁止浙西修筑围田，停止修建健康行宫。丁卯日，命令监司守臣防备水旱灾害。六月甲戌日，撤销两浙路提举世伯司。下诏各路监司 率臣各自考察所部之州，县令的政绩好坏上报。丙子日，刑部进城，前到新编特旨断例。戊寅日，下诏制科考试暂时取消著书出题，守臣、监司也可以推荐考生。庚辰日，封皇孙赵挺为福州观察使，荣国公、诏书为左牵牛卫大将军。癸未日，下诏史乡不得奏荐补授文官，七色补官人不得恩应子孙，唐立升任朝议大夫以五元为限额。已有日，重申严格内外叠事法，裁减其名额。丙戌日，废除永封为。戊戌日，下诏改官人必须实际担任知县一任，才允许升迁。著为定事。秋季七月己酉日，调泉州左翼军2000人驻屯徐浦镇。甲寅日，任命镇江都统制七方为武当军节度使。八月辛未初一，下诏两淮地区使用铁钱、铜钱不得过江北。癸酉日，将武丰军隶属步军司。甲戌日，废除恩应子弟年30岁可免试参选的命令。丁丑日，免除淮南放归万奴守差役2年。壬午日，下诏各州守臣兼训练进军。癸未日，将惠子、骄子降级发到镇江、健康的务场，让江、淮地区的人兑换。丙戌日，林安宅弹劾业余的儿子受贿失实，被罢免。丁亥日，下诏林安宅在云州居住。温州发生大水灾。戊子日，任命魏启兼同知枢密院事、蒋福全参知政事。召回业余。庚寅日，少保、新兴郡王吴盖去世。甲午日，设立中兴以来13处战功的阁墓。乙未日，下诏吴陵再次判新州。丙申日，升宣州为宁国府，停止户部各路每年抵买粮食1年。九月甲辰日，上元县知县李允生犯贪赃罪免死，杖几次面，发配惠州牢城，没收其家产。丙午日，健康守臣王佐英纵容李允生离职，被削夺三官乐亭、建昌军居住。其余失于查核的官吏及荐举官各被削夺官阶不等。辛亥日，派遣官员视察温州水灾，赈济平民，判决在押囚犯。乙卯日，下诏改造大吏。辛酉日，追封皇子赵克为少王，谥号道素。甲子日，下诏监司各举荐部内知县、县令2、3人，守臣各举荐属县1、2人。己巳日，魏齐等进城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三朝帝祭，太上皇圣政。太白星白天出现。这个月，下诏举荐将帅，设置章奏部。冬季十月癸酉日，在德寿宫进城太上皇圣政。乙亥日，派遣薛良鹏等出使金国祝贺正旦。己卯日，减少饶州每年进贡金的1/3，免除各路酒房的拖欠赋税。戊子日，知峡州吕令问因纵容贪赃官吏之夷陵县韩志胄离职，被削夺2官，鄂州居住。辛卯日，降冰雹。金国派遣魏子平等来祝贺惠庆节。11月丙午日，杨存中去世。己酉日，全部拿出内藏库及南库的银两来兑换惠子，官府一律用钱银支付，民间听辩。两淮总领所允许自行制造惠子，出售各路银田。壬子日，下诏修撰祥熙殿祭主。乙卯日，秘密下诏四川制置使汪英臣，如果吴陵病重不起，收取他的宣抚使牌印，暂时代理主管执事。甲子日，举行大阅兵。戊辰日，修筑颍州城。这个月，下诏裁减冗兵。12月庚午初一，白气横贯天空。癸酉日，下诏三省、侍从、台谏、两淮曹臣、郡守、逐条陈述两淮铁钱、骄子的利弊上报。乙亥日，派遣梁克家等祝贺金国皇帝生辰。己卯日，任命资政殿学士业余为之枢密院事。辛巳日，下诏免于进城清宗日历、宋国史院编纂实录。壬午日，追封杨存中为河王。甲申日，任命业余为尚书左仆射，魏启为右仆射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蒋福为参知政事，吏部尚书陈俊卿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全参知政事。庚寅日，下诏宰相兼任治国用使、 参知政事，同知国用事。癸巳日，下诏监司、守臣举荐廉洁官吏。丙申日，金国派遣巫蛊论元忠等来祝贺明年正旦，任命江东兵马前侠王辩为代御器械。这一年，裁定内外军队的员额。